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在主耶稣他自己的恩惠平安之下，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学习。今天我们进入认识圣经第七课了。这第七课呢，我们就专心的研究十二个小先知书。旧约圣经当中呢，最后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小先知书，大部分呢都跟外族很有关系的。而这个外族入侵的背景，最要紧的一个就是巴比伦后来的那个把整个的北国南国消灭之后，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去。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耶利米书里头已经提到，耶利米讲过一句话，他说被掳到巴比伦要经过70年，70年之后呢，你们才可以回来。当我们研究大先知的时候呢，这四个大先知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跟这个巴比伦的被掳呢是直接发生关系的。首先我们谈到以赛亚先知，他呢是还没有被掳呢，但是他早已经预言这个被掳的事情要发生了。他说从北方有一个国家要来，怎么样怎么样，甚至于他还预言到将来呢耶稣基督的再来，犹太人与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受苦等等。所以以赛亚先知呢可以说是预先指出被掳这一件事的一个人。那么到了耶利米先知呢，就是在被掳这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因此呢在这个城里头呢，他可以说是亲眼经过被掳这一件事的。他也经过了被掳的过程当中，成为发生大饥荒的那个时候呢，那许多的痛苦。所以呢在这个耶利米先知书里头呢，我们就可以很正确的看见为什么他要写那个耶利米哀歌的那个原因。那么第三本书呢就是这个以西结书了。这个以西结呢，他不单只是在被掳的城里头，而且呢他也在被掳的那个百姓当中一直进入巴比伦这个地方。那么神就使用他，特别见很多的异象，在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做一个安慰的使者。那么最后一位大先知呢就是但以理了。我们从但以理先知呢就知道，他不单只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里头，而且呢他也是在被掳的队伍当中，而且被掳到巴比伦去，甚至于被掳进入巴比伦的皇宫当中。可见这四个先知呢都跟被掳的事有关系。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要再一次的提醒这一件事呢？原来这一个被掳这一件事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件事。原来他们一直以来不能够遵守他们的祖宗与神所立的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除我以外别无其他的神。在以赛亚书第43章一直到46章里头，你就可以看见每一章里头都重新的把这一个重点提出来，要求犹太人不要拜当地的偶像，要求他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那这是神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在他的约里头所要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这一个重点呢也可以使用在今天你跟我的身上。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文化背景当中，在我们那个拜偶像的那个习惯当中，在我们那个拜祖宗的拜祖先的那个背景当中，我们大概呢可以学这个功课了。但是犹太人不能够遵守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进入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跟随当地的百姓呢拜他们的偶像。这一件事呢一直以来呢是神一直要求他们离开的。那么神就差派了很多的先知在他们当中做了预先的警告，也告诉他们说，就是呢假如你们继续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将来呢你们就要受苦。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不能够离开他们这个罪恶的时候呢，神就让他们被外族侵入，把他们的国家完全的消除，甚至于连自己的圣殿神也不要了。结果呢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呢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呢被掳呢实在是他们在肉身上，在国家里头，在整个的民族的身上最深刻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当70年过去之后，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直到今天，犹太人都是 敬拜真神的一个民族。他们因为所受的鞭打是太深刻了，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在他们的身上呢深入的学习这个功课。学习什么呢？就是说神也要我们这些人与他立约，靠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以至于与神立约之后呢，我们就除了真神之外不能够敬拜任何其他的偶像，不单只是有形的偶像，而且在心里头的偶像，比如说金钱啦，比如说儿女啦，比如说家庭啦，甚至于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了等等，这些呢有形无形中呢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偶像。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这个大先知小先知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提到这个被掳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更深刻的学习。我也愿意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开始这个小先知书的学习的时候呢，再一次提到所有的小先知书他们所写作的那个背景都跟周围的外族的入侵有关系的。而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遭遇这么多的外族的入侵呢？当时也的确有许多的外族，但是假如真是在神的面前肯遵守神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的话呢，那些外族是不能够对他们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却看见很多的外族在他们的身上有攻击，带来很大的灾难。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求他们对他自己忠心，他说我就是你们的神，你们就是我的百姓，这是神的独一的心意。在这里头呢有三点是小先知书研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下来的。第一个大点就是被掳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深刻的一件事，而各先知书啊都跟这件事呢是有关系的。那第二，为什么我们叫他做小先知呢？不是说他的地位比较小，乃是说他的篇幅比较小而已。那第三，小先知之后啊大概有400年呢才到主耶稣。因为小先知书呢最后写完的时候呢是主前396年，换句话说呢就是差不多有400年才到主耶稣。这400年呢没有末世的，换句话说呢就是没有先知书写出来，称为静默的400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间有神的预备。预备什么呢？预备人心，预备文化，预备政治，直到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的时候呢，神就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最要紧的一个先知带到这个世界，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感谢主了，靠着主耶稣我们就可以认识神，我们进入主耶稣里头我们就得到一切。而主耶稣呢也是整个律法的总归，换句话说就是他把旧约当中所有的经义都归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就有了律法里头的义，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这就是在新约圣经里头呢很清楚的一个真理。我也劝你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努力的研究圣经吧。在我们整个的课程当中，我一直以来都盼望你可以拿到一些最重要的地方。现在我所讲的那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包括了整个旧约在里头，不单只他自己本身带来了新约，而且他也包括了旧约，就是说旧约里头所要求的那个义呢在主耶稣的身上已经完完整整的拿到了。假如你经常呢在这种真理的思想上是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成熟的话呢，我相信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但愿你在主耶稣与你之间的关系里头呢建造一个非常完美的关系。好，现在这12本小先知书呢请你记下来。第一本呢叫做何西亚书，何西亚的意思呢就是救恩的意思，那大概写在主前785年到725年这一段的时间，就是他的生存在世界上的时间了。那么当时呢北国是亡于亚述的，但是这个何西亚呢是在北国亡于亚述之前呢他已经出来做先知了。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使用他的整个的生活，他跟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就带出了神与北国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神就差派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神要先知娶一个犯奸淫的妇人做妻子，这个奸淫的妇人呢就代表了北国了。 他自己呢，当然是代表了神了，就是说虽然你犯奸淫，我仍然爱你，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本书呢是非常生活化的，盼望你读的时候呢可以对你有很大的作用。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多重要。第二个小先知叫做约珥书。约珥书呢，在这本书里头呢，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原来在这本书里头呢特别讲到有蝗虫之灾。蝗虫之灾。所以呢你看这个小先知的时候呢要注意啊。约珥呢，他的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神。他在838到756之间他出现。他在那个时候呢就预言波斯帝国呢将来有一天要统治这个犹大跟那个北国。那个波斯帝国呢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到以色列这个国家呢？就是因为他的百姓犯罪。所以呢最终的一个结局就是什么呢？就是用蝗虫这个灾难呢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这是很美的一个先知书。当我们读到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他们有神的感动在他们的身上。今天我跟你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也是一个先知。在属灵来讲，我们今天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直接的对这个世界有影响的。好，第三个小先知呢叫做阿摩斯。阿摩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负担的意思。当我们来到负担这一个字眼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在圣经里的负担呢有很重要的意思。因为呢是神把一个负担，把一个重担摆在我们的心灵里头，以至于我们不做那件事不愉快。最近在我们当中发生了许多的恐怖的事情，特别是9月11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当时呢我看这件事就有一个很重很重的担子在我的心里头，以至于我努力的要赶快的成全神加在我身上的重担。于是乎那个9月11号的时候，我就立刻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的至亲，最亲的亲人。结果呢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就跟着我在电话里头做一个祷告归向神。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亚摩斯先知呢，他在主前810年到785年之间，他是从南国到北国做预言的，做先知的。当时呢南北这两个国家呢都非常的繁荣，但是他做先知的时候呢就对整个的国家这样的警告，他说表面上的繁荣正正表示了内里头的败坏，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彻底的悔改，彻底的回到神的面前才对才行。所以呢这个阿摩斯先知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你看他在这个先知书里头呢多次的谈到神将奥秘赐给他，这个奥秘呢就是要这个百姓呢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个亚摩斯呢对这个国王亚玛谢这样说，就是从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很厉害的话。第四个小先知呢叫做俄巴底亚。俄巴底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的仆人，耶和华的敬拜者，就是神的仆人。他的侍奉呢是在主前586到585年之间。那么虽然侍奉的时间很短，但是呢他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呢他所写的这个俄巴底亚书呢是直接的对以东人讲的，就是预言以东人他们的刑罚跟他们的灭亡。为什么呢？原来在耶路撒冷城陷落的时候，被外邦人攻陷的时候，这个以东人原本他们是犹太人的兄弟了，但是他们不单只不帮助拯救协助他们的兄弟犹太人，而且呢趁火打劫， 就是在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当中呢，杀害那些犹太人，而且抢他们的东西。所以呢，先知看见了，他就预言的说，这个以东呢，他们的刑罚呢，必定很厉害。所以呢，我们从第1章第一节就可以看见了，他说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你就可以从下面的短短的俄巴底亚书里头呢，就看见很多耶和华的话了。现在我们进入第5本小先知书，这第5本小先知书，我相信大概每一个稍微跟圣经有接触的人呢，都会对这本书有认识。这本书就叫做约拿书。我们都知道约拿的故事，约拿的名字是什么呢？就是鸽子的意思。他的侍奉呢，是在主前820年到804年。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原来呀，当时在亚述的京城呢，是叫做尼尼微。亚述人呢，是非常残暴的一个野蛮民族了，可以这样说了。当他们攻击敌国的时候呢，就对他们的俘虏呢非常的残酷，所以呢，那个亚述人呢对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这个先知约拿呢非常的憎恨亚述，但是神呢却要他呢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信息，所以呢他不敢去。于是乎呢，结果就发生了约拿这个故事，我不再讲了，大概你自己很容易知道，就是有这个背景的。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却用约拿在鱼的肚腹当中3天的事呢，讲出他自己死亡之后第3天要从死里头复活的事。可见呢，这个故事为什么他这么著名呢？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引用。还有这本书呢，也带出了一个普世性的福音。换句话说呢，就是福音不单只流到犹太人的身上，而且呢，要透过犹太人呢传到整个的世界。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要进入第6本小先知书，叫做弥迦书。这个弥迦书呢，它是在主耶稣之前的749年到697年之间做先知的。他这本书呢，也是在期间所写成的。那么从这个年度看起来呢，他就与那个先知以赛亚呢是同时期的一个先知，那么是彼此之间呢都受影响的。而且呢，我们也看出呢，他在指出这个北国跟南国的罪之间，也带出一个希望。这个希望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有一天，整个的以色列的民族要复兴的，而且呢，要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要成为世界的中心。请你看一看第4章，弥迦书第4章。弥迦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有谁像耶和华呢？第4章第1节这样说，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下边呢，就讲到将来呢，整个的真正的和平会发生。我们也看见呢，以赛亚先知呢，也同样的有这样的预言，是吧？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可能是彼此之间呢，有交通，有来往的。我们也感谢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第7个小先知，叫做拿鸿。拿鸿，他的意思呢，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在主前661到612年之间，是歌颂神的刑罚临到尼尼微的一个诗歌。因为呢，在第1章第2节里头，他这样说了：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既然如此，他要怎么样的对付尼尼微呢？所以在拿鸿书里头呢，你就可以看见了。还有一段的圣经呢，他就讲到传福音的人，第1章的第15节，他说看了有报好信息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戒戒，还有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你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净尽了。这就是拿鸿书。第8个 小先知书呢，叫做哈巴谷书。哈巴谷呢，就是拥抱的意思。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巴比伦强敌的阴影之下，这个先知在当时把他的言语带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曾经向神挑战，这样说：“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就是说，为什么一个有公义的国家，你竟然要用一个外国强暴野蛮的加勒底人把他欺压呢？耶和华神呢，就在他的圣殿当中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这就是在第二章二十节里头所讲的话。所以先知得到神的答案之后呢，他就讲了一段很著名很著名的话。他在第三章结尾的地方，第十七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运行在高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这是何等的一个先知呢？第九个小先知呢，叫做西番雅，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所隐藏的一个人。他这本书呢，大概在主前630年写成的，刚刚好在那个巴比伦侵入以色列之前，就是说南国之前，他预先的警告百姓悔改悔改悔改。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那日是愤怒的，那日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是耶和华的日子。他不断的不断的提醒他的老百姓，必须不是在外表上的悔改，必须真诚的在里头的悔改。那么第十个小先知呢，就是哈该书。哈该的意思呢，就是我的筵席，就是耶和华的筵席的意思。这里头呢，有被掳归回之后的喜乐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哈该呢，就催促归回的老百姓重建圣殿。这是在520年的时候呢，就是主前520年的时候呢，他所讲的话。这里头呢，我现在要把它读一读给你听。第一章的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重建圣殿，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第十一个小先知呢，就是撒加利亚了，就是耶和华纪念的意思。在主前520年到518年之间，他写成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个撒加利亚书呢，最主要的一个预言呢，就是预言这个圣城跟圣殿它的重建，而且呢，这个重建就是弥赛亚他的来到的一个预兆。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里头呢，有很重要的地方，特别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预兆的。请你看看第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这一大段呢，就是很多的近代的解经家用来解释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橄榄山那个地方就裂成两半，以色列的百姓呢就要逃进去躲避将来那个敌基督他的攻击。所以你看这本书何等的重要呢。最后一本书呢，就是马拉基书了。马拉基书呢，很多人用在我们今天圣徒的奉献这件事上，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他所写呢，是在445到397主前这一段的时间，是耶路撒冷城重建之后，百姓应该注重他们的属灵的生命。第三章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我们在这小先知书上呢，差不多都可以看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耶和华如此说；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从前是用神人的，后来呢是用先见的，最后呢才是先知。那么先知是主要呢是警告跟呢寻找重建的，对于国家有一个非常浓厚的爱国的主义。那么这里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先知书具备有什么特征呢？第二就是主耶稣跟这些先知有什么关系呢？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愿主大大的祝福你，下一次再见。